他其实是什么时候去的？
我是，哎呀，我没有做任何的工，
对啊，
你
你
没
没
有
做
做任
任
何
何
的
的
功
功课，
课，
什么
不
意
是
思？
做了很足吗？功课做的。
我是八月十六号，我是8月16号去的，那然
OK，
后
有半个月了。
就是星期五出发，然后星期天回来，住了2个晚上，
只去了2个晚上，我以为你去了嘛，去那么短。
因为要上班呢、啊，不用赚钱了，我请的星期五的假还是年假。
很
好
现
好残
实。
忍了，心怎么过？我是从广州南站坐高铁到长，然后发现这广州到长沙的那个高铁是挺多，但是很多都已经在很早都被抢光了。可以买到的票，我能买到的票都是一些比较慢而贵一点，
你是提前多
是
久
那种动
去
车票吗？
去买票啊？
我好像是提一个星，
这个是有点点晚了。
我怎么知道长沙这么难买？
没有，全国都是这样子的。去哪里一般他提前，节假日好像是提前1个月就可以买了，然后平时的话14。
这样，
对啊，小童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
我
是17年的12月吧。
就正好在去年年末的时
对
候。
对对，然后是还没有放假，但是我们最后的那科专业考试，因为隔上一门考试隔得太远了，隔了1个多月，那这1个多月的空白呢，我们就想要去长沙这样，然后提前了2个星期，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放假，就很多票，所以就很快就订好了票。
我靠，其实会正好撞上暑假，所以是没有票，
对。
好惨啊！
因为
怎
我
么
们
说
当
呢？也
时是，
暑假，对，
对啊，我们当时比较有空嘛，而且我们因为资金没有那么充足，我们是火车过去，然后高铁回来这样子的，
火车应该坐8个小时、7个小时还是12个小时？
8个小时吧，差不多，
火车
这样
票
就会
是多
便宜
少
很
钱
多
呢？
了，98块钱。
98？啊 哦，我很久没有听过这么便宜的车票了。
火车，我有一次从长沙回来就是这么便宜，70多块钱白天的票，高铁
要
票，
坐8个小时，
对
高
啊，
铁就舒服很快
其实
啊。
还能接受。我当时的话，我两次去长沙玩，正好就是在你们附近，这正好在小童去之后没多久，然后我就去了一次，所以我正好去冬天的时候去，然后这回是在凯奇去之前1个星期不到，我就去了一次，然后就是夏天去了，所以才想着来拉你们两个录一期，因为我正好就是你们去的时候我都去过，然后你们去的地方我也去过。 而且你好像都是从湖南出，就是湖南那边出发的吧？
对，我直接从湘潭过去。是的话是坐公交车。本来打算是第一次的话是家里人开车，第二次的话本来打算坐城际铁，就像广州和佛山那样子的那种地铁一样。然后我出门了才发现，他们的那种城际铁路归在地铁的那个规划里面，反而按高铁的区划，用的是那种动车组，所以要身份证检查。然后我和我弟没办法，那就只能坐公交过去。 公交，你再说一遍是公交。
对啊，公交，对啊。
那，
就我湘潭和株洲还有长沙，事实上是他们3个加起来，我可能没有广大，肯定没有。 那你坐公交的话，坐多久啊？
2个小时多就到长沙，然后接下来我们找别人玩，所以就又是另外一回事。怎
所
么
以
说
你
呢？
都没有在那边过夜，对吗？
对，不存在需要过夜的情况嘛。
好幸福。
我觉得不过夜
你就是
就没有了。
及时往返。
我觉得不过夜就失去了很多，比如说，如果你不过夜的话，你就不能很晚在很晚的时间的时候在街上逛，也不能住在当地的民。长沙的民宿真的太便宜了，比广州便宜的太多。我住的是日式的，然后榻榻米，然后还有浴缸，全都是木地板，才200多一天。我2天下来的住的价格是500，500。
好低哦！我现
哇，
在听着很便
这
宜，
确
但
实
是我
比较
当
便
时
宜。
肯定是觉得很贵啊。
对对，因为你现在是有比较嘛，就是有跟广比较，但是你当时其实有更便宜的选项。小童当时应该
我当
是，
时住青旅，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属于那一种完全听队长指挥，因为我们是4个人去嘛。然后我很好的一个朋友，他是属于那种什么事都可以规划好。然后他当时就看到青旅很便宜，我已经忘了多少钱了。我刚刚问他，住宿多少钱，才知道是差不多45块钱一个人一晚上，那么便宜，吓死我！现在听起来，
但青旅有不好的地方，就是除了环境以外，你还需要跟别人混住在一起。
对，
青旅是上下铺的那种。
是啊，是上下铺，但是因为我们刚好是4个人嘛，然后他都是4个人的。 一个小套间，然后就完全被我们四个人就包下来这样子。
啊，其实这种还好，还蛮觉得蛮贴心。
对，
有独立卫浴吗？
没有，没有，是公共卫浴、
嗯。所以洗澡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对吗？
对对对，这个就是不好的地方。
为什么你们两个人都这么在意这件事情？
我现在很在意这个事情。我当然是希望有想拥有独立卫浴啊，我自己洗澡的那种地方，我希望是自独自一个空间。
首先有独立卫浴的话，你会很方便，不用拿着衣服，然后走到外面让大家看到你的内衣。其次是如果独立卫浴的话，就给我一种很干净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如果别人用过这个，在我看着有别人用过这个莲蓬头，然后我再进去，我就觉得它很脏。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但是我就会觉得很脏。
也是别人用过的。
但是我进去的时候，它约等于全新，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然后他所有东西都是摆好，你懂吧？就一种很奇怪的洁癖。
Well, you guys are so beautiful. 我的话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就不特别 care 这个。
我不能接受。
我有的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
那没得选、啊。
如果有得选，谁会去开坦克？
搞个这种垃圾地方。所以凯奇最终那个你的车票钱是多少钱？
我来回都是乘坐高铁，
应该差不多500多吧。
700？
我真的没有做任何功课呢。
什么意思？是说你不记得了吗？
对啊，没错，我不记得了。
你太强。
两个人的话，因为来回的票价都是一样的，所以去程两个人是628，回来也是620，那就是1200。
其实还好，这个真的还算好。我过年的时候坐过700。
你坐飞机？
对，坐高铁啊。
700多，高铁。
对啊。
其实从上海到广州的高铁也是，之前有一次就是飞机因为有台风，所以从上海的出发的飞机都不能，但是要赶，然后8个小时的高铁，因为我是两个人出，然后我们坐的是三个人的位置，我坐在中间，我右边是一个大叔，那个大叔好像要坐大半程那样，但是他有口臭，你知道吗？他有口臭。然后没事就喜欢在车上打电话，然后看什么小视频啊，然后笑得很大声，嘴巴就张得很大，那个味道我自己就能闻到非常可怕的味道。那我又很友善地提醒他，我说你要不要夹个口腔，说哎不用口腔糖，谢谢你，不用吃，我不喜欢吃口腔糖。但是我总不能跟他说，我说你有口臭啊，你真的你好臭，我受不了了。我也不能这么跟他说，只能忍了，大半路有办法。
本来就是坐高铁，南方坐高铁去上海就已经很轻，因为我也坐过，我宁愿坐飞机。
就
在你没有得选的时候，你只能坐高铁，你知道吗？当来台风的时候，你不能坐飞机，飞机不会起飞。
可是我坐飞机会耳鸣，我宁愿忍受一下下哦，高铁的那一种。
不是一下下，8个小时的高铁比坐火车，比坐空一点的火车要难受。其实，
可是我坐，
因为你是
耳鸣非常的严重，
三个人挤在一起，
所以
你吞口水就可以了呀。
不行，我感觉我的耳膜要爆掉的那种感觉，就是它会扯到整个大脑都痛。
要，那你考虑去看一下医生，你去耳鼻喉科看一下，肯定会有办法解决的。我外婆大概头晕了半年，然后去医院看，没有什么结果，然后去五官科看了一下，说他左右两边的耳朵里面的液体不平，然后调平了一下就没有问题了。那之前吃的时候药都白费了，真的呀。你可以去医院看一下，去五官科看一下，看一下耳朵是不是可以怎么调节一下。
怎么说，医生，我飞机起飞的时候头要炸了。
对啊，你刚刚说这个问题很严重，看来觉得
可是好像这个问题又只有肥才有，然后他就不太想去，对吧，小童？
啊，其实我从小是海陆空的交通工具我都不太行的
哦，
那你要感谢互联网哦，没有互联网你就不能看到这么多知识，你可以足不出户知大世界。
就我坐汽车我会晕车，然后坐船我会晕船，然后飞机会耳鸣。
晕我都会晕，但是我不会觉得痛苦。你们一开始都是为什么想去长沙？
就是那个时候太无聊了，我不想复习一整个月啊。而且长沙的话
就
是就
跟同学说，还是同学提出来的？
应该是同学提出来的吧，就说想去短途旅行，然后如果是从广东出发去短途旅行的话，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长沙。
哦，对，它确实相对来说比较近，不管是高铁还是都属于能接受的范围。所以然后你们几个合计了一下就去了长沙。凯奇情况
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和我女朋友的感情越来越好，说反正是吧，反正她也是暑假，她也在实，然后想着也放暑假，要不 他也发工资了，要不就去旅。然后原来想的是，原来我们计划是炎炎夏日，然后降温。那降温只能去没那么炎热的地方，要不然北上，要不然去山区。
降温，你去
北上
吗？
不是。要不然北上，如果是北上的话，比如说杭州、上海，杭州、上海有很多我们在极客认识的朋友，那去那里玩的确是挺开心，但是太贵了，那个机票嘛要七八百，而且也没有剩多少票。那要不然去贵州，贵州也他给我们打算去凯里，说那里有什么，比如说什么民族的什么民族的吊楼，就是那种在树上的房子啊，在山上的房子啊，这样应该会比较凉爽，但是也太贵了，机票也是这个价七八百。而且如果你坐飞，如果按照我们的计划，周五周六周日三天的话，那么来回就要占用两天，实际上可以玩的时间，所以就放弃了这个炎炎夏日消暑游的选择，转而看附近能够去的城市，比如说香港、珠海或者说长沙，那想想还是长沙吧，所以我们就选了长沙，然后看了票也还行，两个人1300来回，我觉得挺合适，而且主要是高铁嘛，三个小时就能到了，那我们这三天内可以游玩的时间其实。
所以这边想插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你和你女朋友的感情好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啊，我们同居了大概三个月，这样就只有偶尔生大概。
OK， 这个确实属于好的一个。你们什么，为什么就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想去？
因为她放假了呀。放假不来我这里住吗？而且他还要实习啊，实习。
同居不是一个很严肃
的。我原来在他放假之前想过，如果他假期要上班的话，那肯定要找个地方住的，要不然住在学校，要不然住在我家里。然后他上班的地方，不是，先不说上班，就是因为他是先放假来我家里住，然后才找工作的。然后他，然后我在他提出这个想法之前，我也有在想可能放假要同，但是我没怎么没怎么规划，我就只是跟朋友吐槽了一句，要可能放假我住在一起。那到有一天他在我家里面抽烟的时候突然看着我，哎，我放假就要搬过来。我说哦，那好吧，那就搬过来吧。你没有想那么多，就这事情我们实际上是有讨论了一下，但是只是说哦要搬过来了，我说可以，他说你没有觉得有没有不合适，没有完了，我不能反对对吧，我不能反对，那我只能够答应了，所以这件事情是水到渠成的。
好的，算是。你们在一起多久？
一年多一点。
年多两久了。
不知道啊，还算久吧。我身边有在一起十年的朋友。
你在说你自己吗？
不是啊，我身边是有一对情侣是在一起，就我的初中同学。
我怎么身边老是有这种人？
不知道，性生活不是很平。
这样说合适吗？
性生活有什么关系？
啊，
这样说合适吗？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那我不知道啊，我可能是一个比较世俗。那你要和一个人在一起十年，你们肯定要有一个持续感到新鲜和刺激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可能不一定是性生活，因为如果你和一个人在一起十年，
只是不能保持那么久的。
对啊，十年都和一个人做爱，我真的很可怕，你知道吗？除非你们可以玩点新的花样，比如说开放式的性关系，或者说这样的，不然的话真的会就像你做家务一样，扫地一样，都是一个重机械的老。
我天
哪，
我现在才20岁，十年人生的二分之一都是跟这个人过吗？
对啊，没错啊，就是人生的二分之一都跟这个一起上初中、高中、大学。虽然大学没有在同一间学校，但过得，然后好像说家里人给他买一辆车，然后给男生买一辆车，然后还在广州供了一套小。这你知道吗？你在一起十年还是得家里有，你家里要是没有钱就很容易分手。
突然有点羡慕。
哇，怎么可能不羡慕啊？我大三的时候他就买了一辆车，虽然是一台飞度，但是他也是飞度啊。然后后面不是大四的时候买了一辆飞度，大三的时候就让他在广了一套房，让那个男生在广。你敢想象你还在上学的时候，对于我这种穷苦人民的儿子来说，你在上学的时候，
你还穷苦人民，
你在上学的时候你还可以在假期坐地铁回到自己的家，真正意义上的家，房产证上有名。谁敢想象？我不敢想。
这个我当然。
然后后面大四他又买了一辆车，你看又有车又有房，要两个人还在做自己的事业，真的太羡慕了，神仙眷侣。我没有办法想象神仙眷侣，女生是做那个。
起点不一样。
是读女生是读英专的，然后老师就一直在参加广交会的展览做化妆品，然后他们公司又总有出国的那些机会，所以他又去欧洲又去美国，美国一待就是两个，然后各个国家飞，那口语肯定很好，
太强了。
我跟他唯一的交集就是因为那个男生是我的好，那我跟我基友的女朋友唯一的交集就是他找我问你有没有可以用的 VPN 呢，唯一的交集，剩下时间都是哦他们真的神仙。
我真的好讨厌这个问题，我被问过好多，然后前几年我还帮忙直接认怂。
对啊，
我也翻不了，我也不会，太扯。哎，对了，你刚刚那个是审查词哦，你现在已经触发了。对，就相当于事后微信会看这一个录，所以我们等等的话就避及一下这敏感的问题。对，
哎，不是说
我刚刚说到哪了？说回长沙吧。
不是说长沙。
那你们原来去长沙是为了玩呢，还是只是为了吃？我是为了
去长沙，肯定是为了玩的。
我是为了吃的，玩哪有什么好玩的、啊？长沙这个鬼地方。
我是为了逛吧，
生活气息、啊。
我们是不是我们可不可以按照一个这样的顺序来讨论？像电影一样，先说优点，然后再说缺点。
嗯，可以啊。
那样太无趣了吧？
太无趣了
也行。
那不管，那随便。
然后对啊，
反正我觉得
你在弄什么声音啊？
是吗？
不知道是谁弄的，摇椅子还是宣？
没有，我这边没有，我能听到这个声音。
那是我这边吗？
怪兽老头。
哦
对，那就是你
的怪兽儿童。
那继续。
因为说到长沙，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可以玩的东西，就没有非常多可以值得用玩这个字的东西，因为它真的太，这个城市真的公共交通真的太神奇，不能接受，为什么这么大一条路居然能堵这么多车？然后
因为它很多人呢、
啊。啊哦，我可以理解很多人，但是他为什么这么晒呢？我真的我要死了，在长沙这三天我真的黑了好多啊！
稍微往北方一点都是这么晒啊，
晒
都是
对，
就是湖南中部到北部，我体感温度是广深这边要高很，
真的高很。就在广州，到了晚上入夜了八九点钟之后，那个晚风吹到你身上实际上是挺凉爽的，但是在长沙呢就不存在凉爽这个词，只要你站在户外，你站在空调房外面的地方都是很，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觉得我是个夸父，太阳在哪里我就去到哪里。
这么夸张吗？
这原因大概是因为就是说你在广
真的
广东这边沿海嘛，所以就会有水来帮你，比如说旁边有水，有很大的水体，就是说我们说的海洋会消这一部分热量，但是你在内陆的话这样的水会少很多很，所以不管是重庆还是长沙都会。
对啊，我可以理解什么叫火炉。
对啊，所以其实很多内陆人民不相信说其实广东要比他们那里要凉爽，我上次跟我舅舅，我们那里才三十不到，然后他说你放屁，
湖南也是30多度，一样都是三十多度。
我去的时候是40多度、啊，我去的时候40多，然后室外体感是48度。
夸张吗？
我去的时候室外温度应该是36到30。
那你去的那天都算好了，我去的那天我没打伞，只有我姐打了，然后其他人就晒着。
主要是嘛，我们去我去长沙主要是为了吃，然后我写的很多笔记都是主要是那些。可以吃比较知名的小吃店饭店之类的，所以而且那些店实际上你说远它并不是很远，如果远一点的可以打车去，但是它就是没有那么远，但是也没有非常的近，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路口那么，所以你要走，我真的太绝望了，所以只能在中午12点的时候顶着个大太阳撑了把伞去走去要吃饭的地方。而且那个长沙最著名的那个旅游街叫什么？
坡子街吗？
五一广场那边吗？
就是一条街，是坡子街，是那个，就一条很窄的巷子，里面塞满了
人。有很多这样的巷子，里面塞满了人。
在坡子街附近，
那反正就是那附近五条街。
我也忘了。
反正那个地方是类似于广州上下九一样，是旅客必去，但是一去就后悔的。
去就后悔。
对，因为作为一个在广州生活了也不时间不是很短的说，去那个。去上下九这是个很错误的选择，我没事干嘛去上下九，因为那里都是骗外地人的地方，类似于成都的什么宽窄巷子之类的地方。哦，那个地方叫太平老街，就绝了，太平街这个地方，我一走进去我的耳朵就被各种叫卖的声音塞满了，你知道吗？然后各种外放的抖音声，各种叫卖的录音，配上很重的鼓点啊，真的。而且我第一次太平街是在下午4点，哇，太热了，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么热。然后我女朋友真的说我觉得自己很可笑，我为什么要进这种地？就只要你走进去太平老街那个入口，不管从北边那个入口还是南边那个入口，只要进去了，你就不可能 就不可能出不来了，真的，你只能，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只要我走进去之后，后面就有人把我塞住了，然后前面、左边、后边都是有
人，
我只能随着人流走。
流
对，我只能随着人流走。我要出去的话，如果我要逆流的话，我就只能够找到逆流的人流，然后转一个弯，然后里面的所有那些店，说一盏灯吧，应该是还不是那个叫哎不管了，反正有一家烧烤店是吃烤肉的。当时打算去那个太平街呢，太平街它有分店嘛，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店在太平。然后我那天下午那个湖南博物馆出来，我们就打车去，一进去一踏入太平老街就后悔，真的，我觉得那些店里面肯定很多，没想到走到那家，就是经历我耳膜上的各种轰炸，终于走到了那家店楼下，上去里面感觉空空的，但是有人坐在那里排队，实际上不是很多人。然后拿了号才发现，哇，我要等两个半小时以上，那时候已经是快六点了，我要等两个半小时以上。然后当时我和女朋友商量一下，马上上那个高德地图上面查那家店，一搜发现有很多分店，我们就找了一个最偏僻的分店就过去了。果然一进去就有位置了。大家如果真的想吃这家店，为什么要去太平街呢？那有这么多分店，你为什么要只去太平街啊？你就是想凑热闹吗？
没有，其实很多人没这么灵活。你们下次可以避开这种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可以去看地图上的热力图啊，那个很准。你看到红色或者深红色，就直接不要去这个地方。
我知道，
就算它再好，
热力图
一定不好玩。
热力图它只显示车辆，在太平老街那个路都是白色的。
啊，
它没有显示，
没有啊，这地图会显示那个人口热力。
好吧，我的高地
看一下。小童当时逛着
有啊，但是我跟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是冬天去的，
冬天去的，
然后又不
是，
是
冬天太冷，大家不愿意出门了吗？
对，然后又不是节假日，整条街一个人影都没有，就是很
太平街吗？
我忘了是不是去太平街，但是我去了坡子街，然后很少游客，都是店家，有时候店家会派几个就是店员出来吆喝几下，再吆喝几下又回去，因为太冷。就我感觉听完之后就感觉它不是一个宜居的城市，要么就太热，要么就太冷。我去的时候一开始第一天还行，它就是下着一点点雨，毛毛雨这样子，然后是那种鼻尖，你会感觉到鼻尖有一点痒痒的那种冷，感觉还行。但是后来那几天它一直在下雨，然后就越来越冷越来越冷。我跟我的朋友就跟小黑去的话，背上跟肚子上都要贴暖宝宝，然后鞋底也要贴暖宝宝，还要买一个手套，再戴上口罩戴帽子才能出门。
不至于吧，
真的很冷，它是那种入骨的那种湿冷湿冷的感觉，而且有风。
至于倒是至于，回家我正好那个小红去完之后我就去了，所以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有一样就准备了神器，就是羊毛。很多人很讨厌穿这个东西，但是你想象一下那种地方，羊毛就是你不穿这个东西，它可以，你可以理解为它是羊毛版的超厚超厚的紧身秋裤。
哦，好讨厌啊。
所以
但是它非常，
所以长沙，所以长沙的湿只会体现在冬。
长沙的什么
湿？
湿
就是只有冬天会湿冷，但是夏天一点
冬天是比较湿的，因为水下来了没法走了。然后秋天的话是其实温度的话也就20度，然后湿度又刚好，一周会下一两场雨，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大概是现在过去会比较适宜，是
现在还属于夏末的这样一个范围，可能要再等一两个月左右，然后就会很舒服。当然但是我还是觉得哈，肯定是夏天去长沙是最好的。就是可能凯奇觉得热，但是长沙人民可不觉得热。你看路上的人有变少吗？那么大的太阳，
路上的
人
没有变少。对啊，那是游客
啊，
那他妈的是游客，不是长沙人民啊。
有一些还是长沙人民好吗？
我跟你说，我
很多凑热闹的地方其实是长沙人民本身。
我在星期天，就是我的旅行的最后一天，打算去吃那家一盏灯店，然后一盏灯在五一广场那边有一个分店，还有在另一个地方远一点的地方也有一个分店。那我当时去的是五一广场那里的那个分店，因为我就住在五一广场，从我住的民宿下楼，然后走过去。就直走就可以到了，但是 大概只走10分钟吧，路上所有的人就路上所有人都是打了伞，而且太阳非常大，那时候是中午11:30，路上人说呢看上去都像是游客，要不然大包小包，要不然操着粤语、东北话、四川话，反正就不是，反正就是我能听懂的话，你知道吗？就一看就是游客，然后里面排队人都是游客，我就没有在那个中午十二点之前的长沙见过类似本，真的，我觉得那里都是游客，能够这么大早出来，知道那么大早出来赶时间，然后顶着太阳出来自己受罪的只有游客，因为你要走了，因为你来的到了这个城市之后，每分每秒都是很要紧，在太阳出，如果是本地人的话呢？肯定晚上才出来啊！
我个人是这样子，可能是因为住的所在去的区域就是
太旅游了，太旅
游，游客比较多一点。我当时的话是会去多的时候，所以其实觉得还好，因为我是先去见了自家亲戚的。
就不是在繁华闹市，
也不是说不是在繁华闹市区，他那边的话，旁边我们先去旁边一个购物中心吃的饭，所以其实还是算是在比较繁华的地方，但是在旅。就旁边不就有任何旅游景点，所以肯定都是本地人，或者是我当时的观察就是还是很多人。
所以你那天是就是去了那里去逛吃，对吗？
我们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我姐她那个区，另外一个就是去了旅游景点五一广场。但是两个地方都多人，所以我的感受就是，就算长沙人民这么热，也愿意出来。
我当时也是住在五一广场附近，那边的确可能就是挺游客的吧，就是很多游客。会集中在那里，因为很多景点都在那里附近可以去到，
景点分布得很散。可惜，所以你最后吃到那一家感觉，
一盏灯在店怎么说呢？我最终吃到的，我点了什么菜，叫什么名字，我倒是忘了。然后当时吃了什么也不太，反正只有一个字，太他妈辣了，我真的受不了，好辣！我吃了5分钟。我就马上跑到楼上买了一杯 Coco， 因为茶颜悦色太多人了，我就去 Coco 买了一杯回来。我们两个人在10分钟之内就把那杯 Coco， 因为真的太辣了，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就辣到那种你没有办法抵抗，对，这很绝望，你知道吗？就好像有人拿刀子在捅你那种感觉，
那么夸张，
真的太辣了。
怎么会到这种程度？是
就
是
它
比较使辣度，
它实际上入口的时候并没有很辣，但是越吃越辣，越吃越辣，而且它是热的，那肯定会越吃越辣，
是叠加的那种是吗？
对啊，就叠加那种，你每吃一口都是辣的，而且它茶只有热的茶，对吧？你喝茶那也是辣的呀，就好像
我理解，
好像桌面上摆的东西只有两种，一种是辣椒，一种是让辣椒发挥更大威力的东西，就只有这两种。
是他们不能选辣度？
我不知道，我忘记说这回事，他没有问我辣度，他也没有从我的口音中听出我是一个广东人，所以没有办法，我只能够
之前
我只能
之前在广东
下去
完全不吃辣的，
我不能吃辣呀，我吃麦当劳的那个麦辣几次都会痛第二天。
那你太菜了吧？
那你这个属于很夸张的那种类型，
啊、
属于特别敏感。
麦辣几次都不辣的好吗？
麦辣几次是不辣的，
啊、所以我踏上前往长沙的高铁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英勇赴死，我觉得我回不来。我跟你说我准备了多少药，真的我。我们出门之前买了便秘的药，然后肚子痛的药，妇可安嘛，还有那个藿香正气丸，然后止痛药，也同时也是用来治发烧的，然后还有反正就带了5-6种嘛，一大堆。
哎，可是你们只去了2天哦。
对啊，3天2夜。
对啊，3天。哇，
这个也太
夸张了。
怎么说呢？我们第一天晚上，我们第一天到了之后，首先是吃了那个娟娟餐馆，不知道你们听过娟娟餐馆？然后
我也没听过。
吃的是有鲈鱼、炒鹅肉，还有没有了？就这两个，还有一个蒸水蛋太普，反正就是鲈鱼还有炒鹅肉这两个菜，实际上并不会很辣，就感觉来这里吃的，他一眼就看出来我是个游客，所以就说。直接就跟我说，那我们的招牌是这两个，点一个，然后再加一个蒸水蛋，大家都是这么点的。实际上并不会很辣，让我有一种长沙的菜其实没有很辣的错觉，就为我接下来两天，为我接下来的旅程奠定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然后后面晚上我们去了那个冬瓜山，去冬瓜山，比如说吃了热卤，然后还有炸烤肠，然后晚上。我们吃的这两样东西，晚餐吃的辣的很多，因为那个炸烤肠，首先它很辣， 而且又很烫，就让辣椒那个辣的更加明。在第二天起床之后，我们就去吃粉，然后吃了个那个臭豆腐。吃完之后，我们打算在坡子街嘛，然后就打算找个地方买茶颜悦色，然后再出发去省博物馆。就在我们离开那个粉店一分钟之后，我感觉到了强烈的胃痛，还有强烈的要腹泻的感觉，然后我就拉着我女朋友赶紧找那个大的商场，然后我也来顾不上打伞，然后就顶着太阳拼命快走，然后一身汗，衣服全湿了，然后走到商场里面蹲了15分钟，出来发现商场里的空调好冷啊，然后我衣服又全湿了，然后当时我就是衣服全湿了，在很冷的空调里面肚子痛，然后肚子又痛，身上又冷，又冷得发抖，还出冷汗，我真的哇，当时觉得很绝望，你知道吗？长沙是一个人待的地方吗？然后我
OK，
我从厕所出来，然后就去楼下排那个茶颜悦色，然后
啊，你从厕所出来然后就喝茶颜悦色吗？你不是刚才腹泻吗？
腹泻是因为在我看来，腹泻是因为辣嘛，辣。那我不喝点茶颜悦色，怎么能够把这个辣压下去呢？对吧？然后茶颜悦色，实际上，说到这个茶颜悦色，就说到长沙的另一个我认为很大的问题，就是排队的问题。我下到下面，然后再排在那个点餐的队伍里面，排了大概半个小时吧。排到我了，点了之后。给了钱，他把小费给我之后，抬头跟我说：“大哥，您的餐大概要等一个小时以上。我排了半个小时到你面前，你才跟我说大概要等一个小时以上，为什么没有任何的提醒跟我说，大概要等多久呢？而且为什么不做二维码呢？为什么不给一个二维码，让我可以那个像喜茶那样可以离线下单呢？这样大家就不用在那里排队了。
这个我可以说一下二维码，为什么他不做二维码？”因为他这边的话，茶颜悦色的话，如果你要跟谁比，喜茶比的话，确实是你可以这样说，因为他的喜茶的质量吧差不多。那为什么他不做二维码？因为他每家店的那个能力还是不如喜茶，就是他的评效比，或者说每一瓶产出的那个就是产出的不如喜茶。然后如果他做二维码的话，会导致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你会在一瞬接到极大量的超出一两个小时的单，因为大家都觉得。二维码扫的就会有，但事实上不一定是的。而且你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体验，我碰过很多家楼，就是他往往是早上开店，二维码放在那里，然后不到中午把板子收，不让别人扫。所以说其实就算强到喜茶，然后也会把二维码收回，人太多一定会收二维码。
所以
然后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
有
一个
没有提醒，
对，提醒这个你可以没有二维码。但是你得提醒，因为我赶时间去省博物馆，我当时，所以我真的很生气，然后没办法，我点了，我钱都给了，我总不能不要这50块钱，那我只能够在那里在那个商场里面闲逛逛一个小时再回，然后我那段时间我就坐在喜茶里面吃药，我就坐在茶颜悦色里面吃药，现在茶颜悦色是一个很适合吃药的地方，让
这句话将列入你的十大名句之一，茶颜悦色是个很适合吃药的地
方，因为我发现基本上所有茶颜悦色都有小椅可以让你坐，小桌子小椅子可以让你坐，
啊、
对对，所以就很适合让
每家店的风格，
对啊，就很适合那些来自让来自广东的旅客在那里吃，
还有是这个问题，我的体验的话，我当天去的人还算多，但是我去的是五一广场那边，所以真的就是走两步就有一家茶颜悦色，两家间隔不到20。
那如何呢？还是要排队，还是很多？
没有的，有时候你一个转角正好就这个巷子稍微能走，就知道一定会有茶，知道了这种。
我之前去的时候。也是，就是我有点惊讶它的密集程度，而且可能真的走几步路就到，然后就每家店可能都有几个人排队，但没有到那么夸张，就是肯定等一下下就到了这种。
那你试试明年8月份去啊，你试试暑假的时候去长沙。
8月份去，但是就是我的每家茶叶，然后你觉得这家太多人了，完全没问题，往前多走10几20，然后就。下一家茶颜悦色只有2-3个人，
对，这句话我听大家都说过，但是我真的没有遇到过10几20名，我只有遇到一次在一条马路的对面各有一边各有一家，我只遇到一次这样的情况，其他情况你说非常非常密并没有，你大概还
是
要走个5-6分钟吧。
去五一广场附近那一块，对，
去了呀，我去了呀。
哦，那可能真的就 就是你位置不对了，因为五一广场那里我可以打包票，就是中间最多稍微多的地方都走一两就有一种发型。
因为我想要喝茶颜悦色的时候都是在我当前站的位置打开地图，那有最近，
所以其实最后喝到了吗？
喝到了，我一天喝三杯啊，
天喝三杯，
我花在
也是一天喝，
我花在茶颜悦色上面的，我们花在茶颜悦色上面的钱，我们已经
几百，为什么？
我想想哈，
为什么有这么，
他好像是喝多少杯就能免18块钱。
喝六杯免18块钱，
喝六杯免18块钱，我们喝了十杯还是11杯，对，十杯还是11杯，就我们已经免了一次了，
没有那么贵啊，因为茶颜悦色10多块钱，
嗯，
十杯的话就200，最多200，
反正我们原本的打算是把所有的味道都，
有些还是有些糟糕，有些味道比较糟糕，我觉得他们做果茶不
觉得味道都挺好，
我也觉得味道都挺好的，
就我有喝到两个比较糟心的，但是其他的又有两个，有几个高，有特别喜欢的吗？或者说都比较喜欢？
那个最出名的不是幽兰吗？
那个当然是最出名，
啊，
有泡在上面，然后下面是咖啡，然后是冷，然后撒了
那个就好。
然后呢？
还有我都忘了，凯奇说一下。
就不记得了，凯奇说一下吧。
我最喜欢的是个岭南加栗，就是荔枝的那个。
哦。
就入口的第一个感觉真的有，然后我女朋友，因为我们走的那一天，就我点了一杯，送了把透明的扇子，我女朋友点了一杯纯茶，就是纯的茶冰的，我感觉都挺好的，但是琉璃就不要点，琉璃就是你跟71的其实差不多，但是那个纯茶我觉得还挺，然后后面我们尝试自己在家里面做冷泡茶，就味道都一样，没有必要花那个
冷泡茶，怎么
冷泡茶就是你先把茶叶用那个热水，什么
买什么料，
茶叶在哪里买，上淘宝搜茶叶两个字你就能看到很，
哦，你直接用茶叶做冷泡茶，
那肯定啊，就拿茶叶然后先用热水冲一遍，然后倒掉热水，然后再把冷水倒进去放冰箱里面一个晚上就可以喝，真的很好
哦，
方便，只要你有一个冰箱
都
可以，
但它就是纯茶味，
对啊纯茶味啊，
但是它会跟你
热
茶凉了之后的不一样，
对，因为它是冰的嘛，实际上比冰可乐还，
哇，
冰
可乐还好
因为我不喜欢喝，然后那个茶颜悦色的话，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身上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那个岭南加栗嘛，它第一口第二口真的让我感觉到荔枝的味道，但是在第三口之后，直到我喝完我都再也没有感受，就好像第三口之后就跟普通的其他的那个什么幽兰拿铁，
不知道，我觉得岭南加栗最好喝，
你也这么想吗？
对，然后再其次的话就是幽兰拿铁，
接下来我们当时还喝了那个人间烟，
那也挺好喝，
那我就不知道是什么，
那个也不错，上面撒的好像是果仁吧，忘了，但是配着那个很好喝，我感觉。
你们喝冷喝热的？因为我和凯其实夏天都是冷。
喝冷的，我当时是。
你也喝冷的吗？
啊，
那肯定得喝冷，热的觉得就没有灵。
我会觉得拿铁之前还蛮适合喝热的，而且再加上它上面有它就是特制泡沫。
可能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喝了冷的，因为它店里面都有暖气啊，然后。就直接去他们店里面坐着，然后就拿了一杯冷茶。
明白了。说到吃的话，小龙当时不是也吃辣的吗？我记得你们一下火车是不是吃了辣的？
一下火车。
对啊。
不
是说吃了什么火锅吗？
哎，
还是牛蛙之类的？
可是不是，我们一下车的时候，然后先去那个青旅把行李放下来安置好之后。然后我们就小黑就很想吃火锅嘛，然后我们去吃了小龙坎，
哇！
然后去长沙吃了重庆火锅。
长沙有什么出名的火锅吗？
对啊，
火宫殿，
火宫殿吗？
没有，
火宫殿
没有，
肯定是骗游客的。
对，我也没有，就是去火宫殿也没有吃什么东西。
你还去了火宫殿吗？
去了，它跟坡子鸡是很近的吧？
对对，很近。
所以就是去逛了，但是没有在那边买什么吃。
我是晚上进去了，但我没有进火宫殿，我不知道火宫殿这个火锅吃火锅那个地方究竟是怎么进去的。我就是进火宫殿那个大牌坊里面进去逛了一圈，就感觉那是一个大型片有外地游客的吹糖人。哎，说到吹糖人，那里居然有利用 3D 打印技术做的那种吹糖人的机器，就是像 3D 打印一样，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图案，你给他，然后他就拿个机械臂给你画，画一个糖人，那个不是糖人，就是那个像就是一个像一个饼那样的画图案的，
就现在都是机器化。
哎，我去
的
时候都没有这些，
失传了，
这个还蛮厉害的。所以小童当时吃东西有不习惯的地方吗？
没有，哎，可能当时是冬 天吗？然后吃辣什么的，我觉得就很合适，就觉得很驱寒，很。
哎，是凯奇在打字吗？声音好大、啊。
不是你在打字吗？
我
不是
我没有声音了，我这边的实现了。
我也没有打字。
不知道，反正就有打字。小童刚刚继续说回吃的。
吃的话，没有特别不习惯的。然后我们去也是像凯奇一样，就是在吃那种小吃啊。然后有一天晚上，好像是小黑看到了有一家在攻略上面的那个大盘油蛙，就说特别特别想去吃、嗯，然后我们就去吃了，就挺好吃的，也不贵吧？我们四个人吃了200块钱，贵吧？算便宜，我感觉是。
还 OK， 对，在这边吃也要这个价。
对啊，但是他那家店是很明显就是本地人去的感觉，就一点都不装修，就是没有什么装修，就是完全
就属于脏馆子，对吗？
就是一般的那种馆子，
比较 native。
对，
我当时倒是没有去到这，去到这种，每次去长沙吃，我都去的是大的店。
哎，我还去了，我忘了是坡子街那里，是不是坡子街附近有一家叫四姐粉面？
对啊，我也去了那家。
你去了那家吗？然后
我去了那家。
你有点那个套餐吗？
张艺兴套餐吗？
对，
我肯定没有点啊。我没我啊，有什么必要吗？我为什么？我肯定是看着我想吃什么，然后我女朋友点了一个招牌，我点了一个酸辣鸡杂的，然后吃完之后我就去上厕所。
可是我感觉那里就是那个四姐粉面那个菜单，我感就是没有特别啊，没有什么很特别啊。当时我们去就是为了去叫一下那个套餐。
我去是因为很多人都说那家店很好吃我才去的，
是
但是我进去发现那里面居然没有空调，店外面居然比店里面还要凉爽，真的哇，真的太热，那里面 一进去你就会出汗，你知道吗？然后我和我女朋友吃完了走出店里面，觉得哇，外面那个大太阳真的好凉爽啊。
那么夸张，
真的里面好热，全都是人。
我当时去的时候只有我们一桌人，然后我们还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是知道那个套餐嘛，然后但是我们都不想去问，因为它是没有写在那个菜单上面的，就是相当于隐藏菜单那一种。然后
Special menu。
对，然后我们就叫队长去问了，就说有，最后他就扭扭捏捏就去问、有没有张艺兴套餐这样子。我感觉都，
你们好像小学生、哦、
但是因为很羞耻啊，你不觉得吗？这个套餐名字就很羞耻，
所以就不要做这种事情了。
但是我
主要还是人少，
自己吃的就好、啊、
我觉得主要还是人少。我排
是什么东西，
我去吃的时候因为点餐都要排队嘛，然后我在外面排队的时候就已经听到里面人说我要张艺兴套餐，我要张艺兴套餐，然后我排在我前后的人都在说张艺兴套餐，张艺兴套餐，就感觉这是一个暗号，你知道你要说这句话你才能进这个门。
OK， 所以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它这个套餐就一个粉，一个忘了是牛肉什么牛肉粉吗？然后河粉，然后一个小小的肉末蒸蛋，就是它上面是下面是肉末，然后他打了一个鸡蛋上去，然后一个小小小的配菜这样子，就是这样。
他为啥叫这个名？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张艺兴吃过觉得好吃吧。
OK， 知道了，这个是太垂直。所以小红这一家的话还是比较好吃的，
算比较好吃。是我，
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家？
那是牛蛙，就觉得牛蛙很好吃、
哦、
而且
就之前去吃脏馆子，
对，
然后牛蛙很好吃，
而且就身边充斥的都是长沙人民的那个神，就他们喝酒啊，然后抽烟啊，然后说话那种。我忘了是我们晚上走到，我真的忘记在哪里了，就是突然晚上走到一条街，然后小黑说那里离那一家店靠近，然后我们就去了。
这个是不可多得的。凯奇，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家？
最喜欢的一家就是我前面说的 的那个吃烤肉，么子烤肉，它叫做么子烤肉。然后那家店反正比广州的烤肉便宜，然后它也是自己烤的。然后它那里还有免费的水果，就那个免费的西瓜，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去到长沙之后，我对西瓜有一种莫名的好，我看到西瓜都想买。然后那么子烤肉那里又有免费的西瓜，我大概吃了，不知道它西瓜切成一片一片的，我大概吃了十几二十，太好吃了那个西瓜。可能长沙这个地方真
小鼠吧。
所以肉本身呢，
肉本身它我们点了一个牛肉，一份猪肉，还有一些素菜。那牛肉猪肉实际上它的调味料真的跟广州不一样，它那些腌制的味道我觉得是我没有吃过的味道。然后它有那些酱料，就是你可以自己调蘸料，像火锅店一样可以调自己调蘸料。那我们自己调呢，就酱油啊，比如说生香菜啊，还有加点辣椒什么。然后那个服务员姐姐过来跟我们说，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秘制的那个调料，她就帮我们调了一个调料，真的很好吃。那里面有花生，还有反正他那些不知道什么辣椒，是带点甜味的辣椒，辣椒粉，但是不辣的。那两个粉拌在一起，就是他们店特制的调，真的蘸烤肉真的很好吃，而且一点都不辣，还带点甜味。
我已经流口水了，
我好想。
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像你们店有秘制的那个烧烤蘸料，为什么不直接每桌送一份呢？要自己去调呢？我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两团红乎乎的东西是什么？我肯定不知道，我肯定不会拿，我只是拿我手也没有写明那是什么。所以如果他可以每一桌都送一点的话，我觉得会更好。
但这个的话，它本身就是让你们自己调的，所以其实送一点这个成本，这个人力成本比较高。
这也是
可能需要你去问人家或者怎样。所以以后去外地吃饭，可能需要多问一下别人有没有 special menu。
那怎么问呢？就是
就直接问，哎，你有没有推荐的？这个酱料要怎么调？那他肯定就会给出这个说我们这个秘制的调法了。那你没办法，你出去肯定要多问。你们是不是都是那种不太喜欢问别人，就喜欢自己闷声解决，不要麻烦到别人？
我是，
对，我从小就是这样。
OK， 就我当时在长沙吃了几餐，然后印象最好的还是最后面晚上吃的一餐，就是那个吃饭皇帝大是湘西菜，哇，真的特别的，就是让一整天都美好起来的那种城。
吃饭皇帝大吗？
对，你是应该没有去吃对吗？
我没有去吃，它在我的 list 上面，
因为它是湘西菜，它的那个辣度非常的，反正正好我们点的五六道菜全都不辣，然后本身的话都是那种很润菜，比如说他们自己种的那个茄子，湘西的茄子是很大个很肥，然后黑色的茄子，然后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它切开面的颜色也跟我们一只茄子切开里面是白色，然后做熟了是灰黑色嘛，然后他们那个茄子的话做熟了是带点金黄色，就是丝儿，然后透着金黄色，那好吃，甜，然后糯，然后润，然后进嘴巴，舌头一嚼，就整个味道就化在嘴巴上。
所以它的茄子是怎么弄啊？就是它是怎么做的？
它茄子是很正常的茄子包嘛，
啊，
就茄子
包
那种程度，最多就是焖过了，然后再在包里面包再焖嘛。
然后茄子皮是绿色
的
是吗？
真的是，对，茄子皮色的，但是材质就是这个是我这材质的功劳。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然后还有鱼的话用那个鱼的话是广东没有买，我都不知道鱼叫什么，毕竟，哎，我还是偏广东一点的。然后鱼的肉也是特别的弹嫩，但是它又是河鱼。然后那个鱼的做法其实有，应该是先是煎过，然后再是用油焖，所以其实爽脆的口感。然后又，但是它煎只是说鱼皮很焦，然后但是肉其实是很甜。我当天晚上的话是蛮得到治愈，
好想吃哦，
而且还去买了4杯茶饮。
我在。我本来是很想吃那个烤牛，但就在那个贡瓜山那里有一家叫烧烤还是蒙众烧烤，好像挺多人去的。然后只要傍晚去到贡瓜山，看到那里排满，说那里的烤牛特别好吃。可是我没有空，我没有这个幸福能够吃到那家烤，是因为吃太多了，吃太饱。
哎，怎么了？
什么？
是你那边吗？
我这边怎么
了？是在找
的？是说后面那个的声音那样子吗？
不是，是什么纸的声音？
哦，我在拿饼干，我在吃饼。
还说
？Sorry。那录这么长时间呢，而且我还要剪，所以吃点饼干补充正常。这一段我到时候会剪掉，不会给听众们留下这个印象。
那我们说的都是吃的，但没有去哪里玩。
对，我就想说完了，我相信我们都去了博物馆。
博物馆
真绝了，真的啊，太喜欢，比广东省博物馆好不知道多。
我还去了省博吃他们的那个员工餐吗？还是什么餐？
啊，你还能吃员工餐？
不是，它其实里面有自己的饭堂，然后在顶楼吗？可以去吃的，但是就是跟饭堂差不多，但是也很便宜，经济实惠吧，算是。哎，彭程吃东西太大声啦、
真的吗？来检讨一下，你们是不是都想打我？
也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有点大声。
OK， 不吃了。你们就是你们，凯奇刚刚说了，就是他比广州什么
好
太多。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毕竟是一种新形态的，他有一个他主题就是毛。广州什么是那种，就是他没有什么主题，他就是说有几个固定厅，然后再有特展，然后就是这样混在一起。
没错。
然后所以其实。就广州省博这个是一个就是很经典的，或者说很 old school 的一种做法，就是全世界也通用。然后湖南省博这个其实包括在全国全球都属于比较新式的一种，我们找一个本地的一个 local 的一个东西，然后围绕它做一整套。当然我们也会有特展，但是我们可能来的 90%-80% 的观众都会去，或者说都必须都只能去看这个东西，所以他会在那个东西上面下很大的力气。
对啊，因为那个马王堆的展是在顶三楼，那二楼是湖南省历史的。
这个展示它是一个立体展，它是整整三层都是，你中间会有上下楼吗？
对对对，那它的入口在三楼嘛，那会经过二楼，二楼是那个湖南省的历史的。那么从马王堆的展之后再去看那个湖南省，就会觉得多亏了马王堆，如果没有马王堆的话，我不知道湖南省博物馆还有什么好看的。
哇，你这句话说出来好，我已经从凯奇的话中间找出了好几个有潜力的作为标题。如果没有马王堆，我不知道湖南省博物馆还有什么好看的。
所以你们当时去的时候没有那个特展吗？
我当时去肯定有特展，我是跟着你。
那个特展我忘了是
什么特展。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它毕竟是一个，就是你可以说它是围绕这个主题做的嘛，所以它不可避其实厅内可能50%以上的空间都留给了马王堆，或者说都是为马王堆服务的。它有一个很不好的点，就是它很难去办特展。特展在凯青可能不知道，就是我和小童会逛逛那个博物馆场，经常一点就知道这个特展，所谓指的特展就是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不同的某个主题的展来到你本地的，不管是省博也好还是市博物馆也好，展览。所以那种老式的博物馆有个好处，或者说就我刚说的那种形式的博物馆，就它可以经常换，它的展厅虽然很多很小的展厅，每个展厅都可以不断的每一季度有每一季度的展，所以你过三个月过去看整个博物馆有50%的展览都换掉了，而不会像长沙这样子你其实去三次的动力就很大。但是像省博的话，我和小童曾经有过一天近三次的经历。
那你们当时去看的
是总而言之他小童吗？小童
什么？
小童你当时看的是特展对吗？
我当时有看到特展，也有看到马王堆的展，当时好像是那个国家宝藏的第一季吧，第一季在录制完还是播出的时候，然后刚好他那个特展就到那个湖南省博那边，所以可以看到那个节目里面播出的各个其他省的一些那个展品或者是复刻品也好，都可以看到，
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
对
对
对对对。
哦，那我是也是有看，其实当时是只看了两个就是特定的那个展区对吗？
对，二楼是湖南人，觉得我不想了解湖南人，我只是想找一个
这句话，
我只是想找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坐着找一找玩。
我们来说一下它的主展厅嘛，我们说了那么久，是整个马王堆的墓葬的，对于墓葬的一个呈现。然后其实我记忆很模糊了，我就是对于我看过的什么文字类的或者说资讯类的都已经忘记了，但是我很记得就是画面的那种感觉，整个立体感，它的整个场馆的设计就是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设计。
我也记得他那个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立体的设计，因为是从忘了是从二楼还是三楼看下去，然后他还有那个投影的那个效果灯光，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然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洞，然后中间是类似于尊一样的方体效果。
对对对，然后就当时是非常震撼，
投影在那个墙壁上动，
就一个深坑嘛，然后那个木头好像就是原来的包着棺椁的外面料吧。
是
它这个的话，其实有它这个设计的话，其实多少有就是说让现场的观众去感受一下这个墓葬到底是一个什么尺寸的。虽然它肯定不能说一的那个展现，但是肯定说告诉大家哦，原来他这个墓葬有这么大这么深。其实当时 然后再加上当时那些声光效果，虽然我觉得那个画风很过度的油，但是还是觉得相当，因为人对大的都会起反应，所以就觉得相当震撼吧。
哎，为什么觉得油腻啊？
它那个都是很艳的色彩，然后效果很差，全都是 OLED 的。
是有一点艳，我现在回想起来是。
不是有一点艳，是极艳的效果，就是全都用的是高饱和的，或者说饱和度拉得很高，都是什么红、橙，
是，
然后色，
对。
然后对，都是这种极为吸引眼球的。故障本身，我真正展品的话，只记得最后一阶段的，就是说那位夫人躺在那个下面，只记得那里啊。然后之前所展示的话，还记得只有棺木以及的历史，好像还展示了他家人是不是也下葬在附近？
是的，
就
是的，他的儿子，
好多好多，
哎，
太多了。他们。
我记得比较深刻的是他那个棺椁上面铺的那一块纺织品，我忘了具体
平
的
行
它，
那块布，
对，真的非常的精美，而且它因为是有两块嘛，一块是那个夫人的，然后还有一块是他的儿子的，就两块，然后它背面还做了一个动画的设计，就是它的布上面使用的元素啊，然后提取了一个动画设计，让那种小孩子去玩，那去看，我觉得还挺明晰，而且很深刻。
这种用智能交互还就是现在是蛮流行的这样一个趋势。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那些陪葬品，有一些这陪葬品的量之大，非常让人赞叹的。有两室，很奇怪。哦，我还看到一只青蛙，那只青蛙还是就是那个讲解员还跟我们说，你到现在还能看到这只青蛙，它栩栩如生，可以看到它肚子里面的粮食还是虫，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有很多陶俑啊，这些就是真的是，首先就是生活方方面面，然后再加上很多可能跟神灵什么相关的东西，然后陪葬的量足够他们摆满了那么多的展。
是我看到，我还记得那位妇人还有那种化妆盒吗？就很细节、很生活的用品，很精致
那他大概是公元前最后一个网红了。
我当时看到那
啊。
些漆器的时候，因为那些漆器真的太亮了，那太鲜艳了，而且还在灯光的照射下，能看到有反光，不知道是不是打了蜡，就很像新的。
应该是它本
感觉
身
其实
吧，感
应
觉
该
是。
是他，那他怎么这么多年不
那我
神？
就不清楚。
他本身你是说那些器物吗？他可能有一些它表面的那个材质就是不容易脱色的吧。
那这是漆器嘛？就好像是吃饭用的盆呐、碗呐、然后刷的是红黑相间的颜色，看上去就很。
它毕竟是埋在，一个是在地下嘛，然后第二个是漆器，可能用的是比较好，尤其是带油，不会氧化。其实印象比较深的还是他儿子的，他本身的，
我记得比
然
较
后就
深的
是
是那
最后
个
那，
他的那个叫最新他的那个衣服，那个是睡衣吗？就是很轻，颈椎还是
颈椎呀、
颈
啊。
椎？
颈椎。然后他那个睡衣不是说才多少几十克吗？就是那个很薄的衣服。
你们还记得最后往下看的那一眼吗？
我还记得，我记得。
我记得，我看不
我
清
其
楚
实
啊，
感觉还好看。
我看不清楚。然后我就上维基百科搜到了高清正面图。妈的，这太吓人了！我天，我不应该查。我直到看到它真正的高清图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摆这么，因为太吓人。
这么夸张，我只是从上面我远远的望下去，只看到他的头倒是看到了，不过是深色的，所以其实没什么印象。然后就是他有衣服，然后下面其实并不觉得有多吓人。
看完之后，现在不太，就是模模糊糊，但当时我觉得是挺吓人的，因为我没有，我是没有事先去看过那个图片嘛，然后就一下子看这样子。
我也没有事先看过，但是我看
哦，
到
灯
摆得这
那
么
么远，
远，
你们都能看清。
看不清楚啊，所以我才上网搜了高清的大图。
哇，
OK，
又上网搜。
然后好像说当时发掘工作还是比较就是相当于抢救性，当时文后不小心方给挖了出来，
是，
这段历史我倒不是很清楚。
然后后面上维基百科搜了一下说， 说当时能力也有限，然后很多东西很多藏品实际上是有被破坏的，没有很完整的保留下来。历史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件他的那个睡衣嘛，好像说是很薄的时刻，实际上是有两件，实际上有两件的，有一件是被人偷了，然后被人偷了，然后警察找上门的时候他就把那件衣和其他藏品包着，然后冲进厕所里面了，那件再也没，就只有这一件在博物馆里面。
这太
这个我就不清楚，
太让人慌
了。我知道他是被偷了，而且他儿子的墓好像也是被盗了吧，好像是
已经被盗过
了。对，已经被盗过了。
盗墓的话不是一直长都是就是长沙这边还有南京那边
这样吗？
我也不清楚。
对，这两个地方很多很多，
尝尝我的洛阳铲吧。
对，洛阳嘛。所以整个展馆的话，其实它的设计还有就以及展品的呈现还算好。哎，你没有碰到那种特别讨厌的？
我去的时候没有。
我去的时候也没有，虽然人挺多的，讨厌的只有那个太阳。
我去的时候人好，
因为
我去的时候人很，也有一些很讨厌，不过还好。他们那里特别好的一点就是馆员都非常就会很快的阻止那帮人。
对，有馆员。在一个夫人那里说不准拍照，就有个阿姨不准，然后他那个负责人那个工作人员没有注意的时候，他偷偷在哪看到他不可以拍，就感觉还挺
是。
我这边对体验的话，就是去了几个博物馆的话，长沙的省博的那个馆员素质是最好最负责，然后本身应该对藏品有一定了解，才会知道就是说这些是确实不能拍照，会对就是拍照这件事情，尤其是开闪光灯这件事情是绝对会对藏品造成隐患的。然后很多馆都是其实不可以拍照，但是我在广东省博的话，这个现象是几乎没有人管。
我注意到的是它的里面的那个玻璃比广东省博的干净太多了，就是完全没有指纹。可能我们那一波就是游客，是游客吗？是，就是过了之后就立刻阿姨就立刻过来擦一遍，但是也没有人趴在上面，就是不会有留指纹，就是非常非常的干净。
我其实在广东省博反而能更经常的看到阿姨，可能真的是因为广东省博的展品都太，就是展品玻璃太脏了，
我觉得，
然后阿姨或者说他们不得不雇很多阿姨来擦拭。湖南省博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你可以看到阿姨很闲的待在那里。
我感觉就是那里的玻璃真的是很低，广东省博要干净太多，就是给我第一个最好的印象。
其实是没逛过博物馆的吗？
啊，我在去湖南省两个星期去了一趟，当时因为没有买票能够排队排了好久，然后后面在旅游计划的时候就等着那个预约，在网上预约那个湖南省博。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我到了现场之后发现大家在没有在网上预约的人就在大太阳底下排了很长很长一条长，大概
一个小时多的。
对，一个小时多。
冬天排过。
那个夏天那个太阳真的绝了，那个太阳。然后我就从那个已预约的那队伍里面进去，更不，而且他那个预约很快就预约满。我是在12点准点登录进去，好像第二天看的时候，
其实就是属于那种你想预约还是可以预约到的那种。
可以。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们也没有四很卖力的宣传时。
好像是我当时是直接去买票。
哎，不过他承载量只有这样，这你还要买票吗？
对啊，我当时
不用买票的，为什么要买？
不是吗？要吧。
我当时我记得是直接身份证进去，
身份证进去的呀。
是吗？我有点忘了。
就特展才要买票。
哦，对对对，
他们的马王堆和那个上面是都是不用买票的，就特展才要买票。
那应该是特展。
而且我发现我在参观的时候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可能我太久没有去逛博物馆或者看展了，就博物馆里面的讲解员他其实讲话声音是很小的，因为大家戴着那个耳机，就是已经没有人用小蜜蜂这种东西，大家跟着那个跟着讲解员的耳机都是把他的那个麦克风的声音直接录到耳机里面去，就那个讲解员不需要，
就相当于直接在他耳边讲话。
对，讲解员不需要那么卖力的喊，而且所以就让我这种没有给钱的不能蹭，我蹭不到，我真的挤在那个人堆里面，我想真的很努力想去听，根本就听不到。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是，
我觉得总体来说是一件好事。其实我很讨厌讲解员，
为什么？
就他很打扰我啊，我觉得我知识储备以及我的知识够，我知识我哎我不需要你，而且。全球各地或者全国各地讲解员的那个
素质是吗？
素质 并不、
哦、就是
就是平均，他们有一些就是说会是那种人民群众喜欢像的，也就是说荤段子不断啊，然后这种京剧连连啊这种类型，那绝对是一种。然后他声音又很大，又小迷，对我是很扛。
所以在我看来，那讲解员还有跟着讲解群实际上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因为本来那个博物馆里面噪音大，所以他们只是一群没有发出声音。
其实这个很让人羡慕，当时我还记得有我跟小童两个人去看一个埃及的展，然后那里面讲解员的批次就非常多，然后声音特别大，然后不断有讲解员从我们身后说让一让让一让，就很烦人。对，因为他们特别多人，然后特别多讲解员，然后每个讲解员都是带小队的。
这就是，但是我在湖南省博就没有，就是没有像这样子，
没有这种，
就是他们的那个批次没有那么密集，而且也不会就是说叫让一下呀、啊、这样子。
我当时走到中段的时候、差不多走到一半的时候，其实身边的人就人会觉得密度很低，没有人需要跟我抢，我可以就是如果碰到自己喜欢的，我可以看上很久，五六分钟的样子。
是，我也是那个时候。
可惜当时
我当时人觉得人是挺多，但是他没有给我造成很大困扰嘛，因为大家其实我看的速度跟大家看的速度实际上是一样，我就跟着、然后走到大概在三楼的那个一半的时候，我想上厕所，然后我就按照指引走，因为我把这个看展当作像看电影一样吧，就是我不想被剧透，但是我要找厕所，我要上厕所就一定会被剧透，我就一定要往前走，走很远，基本上把三楼的那个快逛完到厕，然后我和我女朋友上完厕所之后，又必须沿着原路返回，走到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就我觉得洗手间这个。不大不小的问题，看展之前还是少喝。
这一点其实看博物馆的话，上厕所是个很严，就是说你有些特展厅里面是没有的，你如果真要上厕所，你得出国是其他博物馆的话。
对，它就是出厅，实际上是出
看。对，所以看展之前确实不太应该说喝太多的水。
但是像他那种特别，就是他一个这么大的主题，他逛完要很久哎，就整一个。
很久，而且我也是看得很慢的那种人。
对啊，很久啊，而且我还随时有可能会有腹泻的风险。洗手间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总体而言，体验还是很不错。
是吧？我感觉湖南省。
我的话愿意再去看一两次。
再去看一次，我倒是没有这种问
题，因为有些东西我忘得差不多了，我觉得我可以再去看一次，而且我本身有地理位置之便。
当然是，你因为就是只要回湖南的话，再去长沙应该是很方便。
下次的话就很方便了，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你们知道湖南有一个地方叫万家丽？
我知道。
湖南有个地方。
长沙有个地方。
湖南省。
长沙有个地方叫万家丽。
这个应该是知道的，只是我不知道它是干啥。
就我之前看了一个视频，是一个叫十里芬的拍，就是去看全国各地各种奇奇怪怪的地。万家丽广场这个是花了十亿人民币打造的一栋很大很大很高的，就我不知道怎么说。
明白。
然后十里芬还上了日坛公园，也有谈那个万家丽的事情。我后面知道万家丽这个地方，我就后悔，我应该去一趟长沙万家丽，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很大的一栋楼，里面什么东西都有，然后有按照金木水火土来排列各种东西。
哇，
真的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这是我
而且里面住的价格是不便宜，不贵，就他说是五星级，但实际上收费也就四五百一个晚上。而且那栋楼多大呢，就是你假如你住二十楼，从二十楼出来之后，你会看到有一辆摆渡车把你载到你要住的房间，就是你在二十楼你还要坐摆渡车。然后说这栋楼里面的那个热水，因为水管太长了，所以他在房间里面有贴说，因为我们这栋楼太大了，水管太长了，所以热水到你手上的时候可能会降温。我不敢想象这种神奇的地方居然就在长沙，而且我还没有去。然后地底在这，
其实长沙有很多很玩的地方。
这栋楼的底在负一层就有四家茶园院。然后说里面的服务非常的周到，只要你离开你的房间五分钟，就会有阿姨来帮你收拾。如果你刚好把你的袜子和内裤扔在床上的话，阿姨看到就会帮你洗，然后夹在一个夹子上面对着空调，让空调把它吹干。而且真的不敢想象这种地方，真的。我到时候把那个万家丽的链接发给你。
哎，我已经在查了。我的天哪，他好！
你这个人，
他很富丽堂皇的感觉。
对，
是因为他那个灯吗？就很，我天哪！
这，哎呀，我 我真的很后悔我没有去万嘉丽。
我看到微博上给他们评论，就是都是很，一个是说硬核美学之旅，
对，非常硬核，
是朋克之旅。
我看到豆瓣是叫了朋克之旅，
而且也不是很，
我天，
这种魔幻的地方，
对，啊，这个风格我就有点害怕了。
不用怕，真的，你们还可以去听那个史蒂芬谈史蒂芬讲万嘉丽的那一期日谈过，真的很牛逼啊！很，
这我这里看了一个博主写了一句 slogan， 就是走进万嘉丽，如同走进我国中部中南部。他那个花实在是，
他说这豆瓣那里有一篇游记嘛，他说这种灯在人民大会堂常委会议有一盏，万嘉丽整栋大楼就有八盏。
说晚上碰到大妈在过道慢跑锻炼，但是这风格我真受不了，真受不了。
你就当个猎奇去看呗。那我觉得还
就外面这样子，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他住到里面都是那样子，但是我会有点受不了，过分有
受不了，真的。你进去之后，比如说离开酒店五分钟，你会发现除了你的那个被子被整理了，你的内衣内裤袜子被阿姨洗干净了，还会看到他会拿毛巾叠小动物放在床，叠个猴子，叠个乌龟什么的，太硬核了。这阿姨真的就没事干着，太
精了，还可以和蒋委员长合照，
强烈建议你们去看啊！哎，你们有去岳麓山吗？
蜡像馆。
岳麓山，
我
去了，但是我没有进那个岳麓书院，就是没有进去。
我本来是打算去那个岳麓山里面玩那个锁，那个叫，就坐在一个滑板上面从山上滑下来那个滑道，但是后面没有，主要就是因为太热。
我们是太冷了，
根本就不想出门。
这个时候你们要羡慕就是俊乐之前去是岳麓山整个都变成了枫叶的
红色。我去的时候还有一点点掉落的枫叶，就是也是红色的，但是太冷了，就还下着雨这样子。
太夸张，真的太夸张。
我觉得挺像软糖啊，我有点震惊了，被那个。
它到底有多大、啊、
就是酒店的楼层里面有摆渡车那种大。
对，但是我想也要一个树灰看过摆渡车，吃完早点回房间又饿了。呼，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在那天从那个松花山回来的那个车上面，长沙的，在维基百科上面看了一下长沙历史，我才发现原来长沙经历过一次火，就叫文熙大火，是在1938年的时候，因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然后南京国民政府就实行焦土政策，把整个长沙都，但是原来计划没有，
是为了不让把东西留下来，
对，不要留给，然后本来打算是烧小区域，但是却一系列偶然因素让这场火灾变得不受控，最终导致30,000多人葬身火海，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1938年，所以长沙就在那个很大的时候，
这相当于完全毁灭掉长沙这个城市，
对、啊、相当于完全。
所以是你之前去查的吗？还是
我就在路上查的，那个在长沙的打车的路上查，银行啊，然后地啊在内，天心阁内的全，然后而且主要是放火的时候城里的百姓还在睡，就相当于被自，
我之前都没有关注过这一点。
他其实总是能知道这种东西，
我就不知道怎么，最近看电视剧也好，就很想搜一搜，就很想比较。我最近在看甄嬛传、一边看甄嬛传，一边地图是怎么样的呀，地宫在哪里呀，永寿宫在哪里呀，碎玉轩在哪里呀，甄嬛住在什么地方啊？走到皇上养心殿要多，想知道。因为我女朋友就在旁边说嘛，说你们玩手，我想为什么没有人做一个紫禁城的地图，然后把各个主要人物住的地方都画出来。权力的游戏也有一个地图啊，